我不信神，我要改变这个人的命运。大老板说，他伸出一根手指，轻巧地勾着。实力悬殊的两个人，强者改变弱者的命运，只需要动动小手指头就可以办到。所以我要看一看我的干预会对这个倒霉鬼产生什么影响。大老板是在装修豪华仿白宫的椭圆形办公室里说这番话的。他虽然不是中国人，但普通话说的比黄象本地人流利百倍，那铿锵有力的声音在大阿福脑海里嗡嗡回荡。大老板当着他在中国的代理人宣布，大阿福正式被聘为公司高级职员，头衔为投资经理，后边的丁香别墅供他居住，吃喝玩乐只要有单据都可以拿到公司报销，工资是年薪暂定100万，根据业绩年底至少有翻倍的奖金。一项项有关大阿福待遇的指示使得在场的人目瞪口呆，更别说他本人了。大老板戴着一顶小圆帽，此时他取下帽子，露出一颗刮得金光的脑袋，因灯光照耀，头皮闪着刺眼的亮光。在大阿福眼中，这闪亮的圆球可是他生命中的大救星啊。大老板的做模特出身的中国妻子，公司总经理冷艳点燃一支细长的香烟，声音轻柔地问，他的具体工作是什么呀？你不是掌管着公司在股市的投资吗？交给他，今后买卖股票由他全权负责。大老板对艳美而冷若冰霜的妻子说。大阿福一阵激动，有些忘乎所以地说，我就喜欢炒股票。冷艳冷冷地问，你炒过股票吗？大阿福摇头，
从来没有。
副总经理丁浩从北京来，是大老板的侄子，一口京片子带着冲劲儿。
我就奇了怪了，嘿，没带金刚钻他怎么敢揽瓷器活啊？
说，
对这位新来的投资经理必须确定工作目标啊，咱总不能听他用嘴胡侃吧。
大阿福一脸真诚，
是是是，我需要目标。
大老板脸上浮现高深莫测的笑容，轻轻吐出两个字，赔钱。冷艳悠悠地说，
好，如果这是目标，他准能完成任务。
丁浩说，
我耳朵没听差吧，他的工作目标是赔钱。
大老板脸一板，果断地说，
我就是要他赔钱，只许赔不许赚，赔得越多越好，你们听明白了吗？
不等众人回答，大老板就迈着颇具军人气概的步伐走出椭圆形办公室，咚咚的皮鞋声仿佛甩下一串问号。大阿福如同腾云驾雾，迷迷糊糊的被送入了丁香别墅。
赔钱？我找他的工作是赔钱，真他妈的物尽其用啊。
大阿福反复咕噜着，度过难眠的一夜。不久，大阿福知道了有关大老板的一切。他是日本人，有一个很长的日本名字山本龙太郎。山本有四分之一的中国血统，他祖父是中国人，早年东渡日本做生意，娶了日本老婆，安家立业。山本一直把中国视为第二故乡，等他长大成人，继承了丰厚的家产，就到黄象这片热土来投资。可以说他是黄象投资最多的一位日本商人。这个山本有些不务正业，把公司丢给妻子侄子管理，自己常常到香港澳门去赌钱。也许他真正的长处在于赌博，因为他是常胜将军，过一段时间就满载而归，皮箱里总是满满的塞着现金。那个名叫吉野的投资公司却经营得很不理想，买的地皮盖的别墅随着房地产低潮全部被套住了，
他又想入非非地投资中国股市，用他中国妻子的名义开了户，也是屡战屡败，一套再套。他似乎还嫌赔得不够，竟把大阿福这颗灾星请来，似乎要加速灭亡。按照山本大老板的指示，公司以黄甫福祥的名字重新开户，所有的股票投资就在这个账户运作。大阿福无权提现金，但是买进卖出的指令非得由他一个人下。他要单独设置密码，公司其他人无权下单。换句话说，冷艳总经理也被排斥在外。大阿福一跃成为公司举足轻重的人物。无论山本大老板的想法有多么古怪，一个卑微的小人物的命运就此改变了。大阿福决心好好干，报答老板的知遇之恩，同时他打算挣到一笔钱，比如领了年薪，混出个人样子再去找美罗。大阿福脑子里不时闪过一个念头，那三丈三的瀑布莫非已经跳过去了？有一天晚上，冷艳幽灵一样来到丁香别墅，此刻的冷美人使大阿福感到恐惧，他围着他转圈，上下左右反复打量大阿福。他问了大阿福一串问题，想知道他与山本龙太郎是否早有关系，此番来公司怀有什么目的。大阿福憨头憨脑，说话驴唇不对马嘴，冷艳实在找不到破绽。他牙缝里抽着冷气，奇怪了，就因为你是个倒霉蛋儿，他就收留你？他在你身上看中了什么？大阿福说，
是啊，他看中我什么呀？我身上能有什么呀？实在不明白呀。
冷艳说，我们都是中国人，以后要常常打交道，其他事情不明白倒也罢了，谁是真正的主人，你心里可一定要清楚。
大阿福满腹狐疑，冷艳姗姗离去。
阿福第一次走进大户室，激动的心情无法形容。他早就梦想炒股票了，在他看来，这是一种游戏，你做着游戏就能发财，是何等惬意的事儿啊！他以敬畏的心情抚摸电脑，那闪烁跳跃的数字，那蜿蜒伸展的曲线，使他感到神秘而激动。他按键盘的手指颤抖，久久不敢用力。他的新生就在这个环境里开始了。公司里一帮老客户消息灵通，猴精马怪。他们见新来的胖子一脸福相，又打听到他开户就入金300万，不由肃然起敬。追风羊最爱跟风，老在大阿福身后转悠，看他买什么股票，自己好跟进。可是大阿福两眼盯着屏幕，老不动手。周师爷摇头晃脑的评价：
沉着、冷静、稳，这一看就是高手啊。
花狐狸宁翠花立刻粘了上去，扭动着腰肢为大阿福斟水泡茶。大阿福受宠若惊，起身道谢，险些把茶杯碰翻了。黄象炒地风潮一度风靡全国，这些人都是炒地皮的老手，现在地皮套牢了，他们把剩下的钱拿来炒股票。大阿福很快和他们混熟了，他们各自感叹何处何处有一块地套着，假如能出手，这些资金杀入股市抄底，定能一举翻身。当然，这都是白日梦，可投机者哪个不做白日梦呢？议论之际，追风羊趁机探问：
这位老板，你买了哪里的地呀？
大阿福摇头：
我不是老板，我刚来黄巷，也没有钱买地。
花狐狸奸笑起来：哟，不买地你到黄巷来干嘛呀？全国的老板都来炒地皮，你不见得是来讨老婆的吧？
大阿福想到美罗，红着脸说：
我还真是想来讨老婆的。周师爷推推老花镜，
高手，在黄巷安营扎寨，娶妻生子，一边炒股票，一边等着地皮往下跌，跌到我们受不了了，都割肉了，这位老板才抄底买进。现在呀，他手里当然没有地皮，他等着买便宜货呢。
大阿福对这些高论似懂非懂，不知如何作答，只说
不敢当，不敢当啊。
大家以为他谦虚，更加高看他了。大阿福一旦动手买股票，大户市的人又傻了。他挑来挑去，挑了一只 ST 股票，大把买进。这只名叫福祥纺织的股票连年亏损，官司缠身，欠了一屁股债，吓死人。据说这只股票今年年底就要被摘牌，从此彻底消失。ST 福祥可算是股市里最烂的货色了，人们都像躲避瘟神一样躲避它，因此股价不断下跌，跌到2元一股，几乎是最便宜的股票。大阿福选中 ST 福祥，可是下了很深的功夫。他仔细研究这家公司的情况，为他一连串不幸的遭遇而难过。他用拳头揉揉眼睛，喃喃说：
我就不信咸鱼不能翻身，他跟我一样，一定会渡过难关的。
接着他咬咬牙，化悲痛为力量，大笔大笔地买入福祥的股票。追风羊眼珠子都快瞪出来了，
有没有搞错呀？这只烂股你也敢买？
他这次无论如何不敢跟风了。这帮人都是股市老手，每只股票的家底儿他们都知道得一清二楚。但是他们又不禁疑惑，这位相貌堂堂的大老板一来就猛买 ST 福祥，莫不是得了什么内幕消息？周师爷是上海人，当过小学校长，早期炒股发了大财，到黄巷来投资房地产，又被套牢，成为长期居民。他一向矜持，这时也忍不住踱着方步来到大阿福身边，不耻下问地弯下腰：
请教请教，这位先生，你买股票是依据技术指标啊，或是依据基本面？如此大手笔的买进 ST 福祥，你的依据究竟是什么呀？
大阿福傻乎乎地问：
你在说什么呢？我怎么听不懂啊？
周师爷绕到桌子另一面说：
我们共处一室，也算有缘，希望能分享你的高见。
追风杨花狐狸一叠声的响应：
是啊是啊，你就向我们透露点风，为什么要买这只股票啊？
大阿福似乎有点羞怯，说道：
我叫黄甫福祥，这只股票也叫福祥，我们同名，又一样倒霉，所以我一眼就看中它。
众人差点被噎得背过气去。
你真幽默。
周师爷说了一句，就愤愤回到靠窗口自己的座位上。ST 福祥成交奚落，大阿福连续买进，使那只股票的曲线昂起头来，走势图变得漂亮起来。追风羊沉不住气，心想：
这胖子装疯卖傻，肯定有内幕消息，我且跟进，不久就会见分晓。
他以年轻人的鲁莽与魄力，满仓追进 ST 福祥。花狐狸宁翠花也不甘落后，急急忙忙追买 ST 福祥。他暗自打着主意，
只要把这胖男人花倒，早晚能掏出他一肚子秘密。
花狐狸炒股票屡战屡败，对付男人可从没失手过。经验老道的周师爷当然不会跟发财机会赌气，股市里掌握内幕消息的人都是这样，虚虚实实，不会给你一句真话，越这样越说明这家伙真有料。一贯强调谨慎二字的周师爷终于走出一步险棋，将固守多日的资金全部投入 ST 福祥。灾星降临这家证券公司，像以往一样， 沾着他的人无不大倒其霉。 ST 福祥爆出猛料的消息一传十，十传百，散户大厅的人们也纷纷跟进，一时间这只即将谢世的垃圾股成了明星，像模像样的拉出一根根漂亮的阳线。但是不久一阵抛盘将它砸回原形，什么消息也没有，烂股票就是烂股票。接着它又加速下跌，竟封到跌停板上。周师爷、追风阳等人慌忙割肉，短短几天功夫损失惨重啊。他们朝大阿福翻白眼，恨不得在他肥壮的胳膊上咬两口。美罗拄着双拐在证券公司走廊上找到了大阿福，哇的哭出声来。他张口就骂，
你这丧尽天良的猪八戒，把我扔在医院一走了之，也不管我死活，你还躲着不见我，害我拄着拐杖大街小巷到处找你。
大阿福脸色大变，连人带拐抱住他，
你的腿怎么了？还能不能好？你别吓着我，咱们还得过日子呀。
误会很快就消除了，大阿福把自己的奇遇告诉美罗，他发达了，再也不是过去那个大阿福了。但他绝没有变心，差不多每天夜里都会梦见美罗。他打算领到第一笔工资就买上各种礼物到美罗家正式求婚。他认为去早了没用，突然招强发叔生气，待条件成熟水到渠成，强发叔会接受他这个女婿的。大福说话时充满自信，脸上润着一层红光。美罗也知道了父亲以下跪的方法赶走大阿福的情节，不过父亲当时对他说大阿福害怕自己溜了，美罗当然不相信，他找他找的好苦啊。最后是从一位炒股票的邻居口中得知大阿福的消息，才找到这里来的。他告诉大阿福，那次车祸造成他两条小腿粉碎性骨折，打了石膏才拄得起双拐，不过不要紧，医生说拆了石膏腿就好了。两人说不尽的关切，恨不得把心都掏出来赠予对方。大阿福领美罗参观大护士，美罗见他坐在电脑前敲打键盘，佩服得不行，差点要亲他一口。他说，
我早知道你会有今天的。
美罗拄着双拐在大护士走来走去，热情地向每个人打招呼。他问，
大阿福棒吧？你们也觉得他很棒是不是？
周师爷、追风阳、花狐狸气得鼻子也歪了。周师爷用上海普通话说，
哎呀，你老公棒是棒啊，就是名字起得不好，起码不太准确呀，他怎么能叫大阿福呢？叫晦气星还差不多。
大阿福并不生气，哈哈笑着向众人告辞。他带美罗去丁香别墅，丁香别墅位于马连州，面对讴歌湾海域，风景极美，那是有钱人住的地方，在黄象投资的外商老板都集中在海边别墅区里。大阿福很有气派地招了一辆出租车，把美罗扶了上去。不一会儿，出租车就驶进漂亮的童话般的别墅群。美罗看得眼睛都直了，他小声说，
不会吧，你不会住在这里吧？我以后再怎么见你呢？
大阿福把美罗抱下出租车，就这么抱在臂弯上，直接走进他所住的那栋别墅。别墅内的大厅、旋转楼梯、带卫生间的充满阳光的卧室，无一不叫美罗发出惊叹。精美的装潢、华贵的家具、墙上的油画、各种古玩，更使美罗张大嘴巴不停地吸气。
哇，这都是外国电影里才能看得到的呀，
美罗惊叹道。大阿福把他放在席梦思床上，深深地吻他。美罗眼睛里涌出泪水，哗哗地流淌。大阿福问，
你怎么了？
看我住别墅，你就激动到这样？
美罗轻轻摇头，
不，我不是为别墅流泪，我是因为你终于跳过来了。
达福心中一阵激动，紧紧抱住美罗，在她嘴唇上吻了又吻。山本龙太郎突然来了，他刚从澳门回来，脸上还带着通宵不眠的疲倦。冷美人丁浩跟在他后面，他用异样的目光打量着两个年轻人。达福对美罗说，
就是这位大老板改变了我的命运。
山本听大阿福介绍美罗的情况，点点头说，
嗯，既然是你的未婚妻，就让她搬来同住吧。
他往客厅真皮沙发上一坐，摘去灰色小圆帽，露出锃光闪亮的秃头。美罗见着大秃头，不由心惊肉跳。